马步，古者民为相聚始，以念相应不断乎，促使过去无量世的善恶之业并不失误，不能成熟现代未来可乐人道，无差为物，能令现代已经之事忽然怀念未来之事，不觉忘语。师父三天即为唯心所作，一心得五六成境界，此意如何？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皆分别之心，心不变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以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时，是故一切法无尽无相，无迹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作众生法身，心灭和众生法灭无，故自此演绎之德，即至相续时，一度凡夫成佛转身，即我佛祖种种妄执，随事攀缘，分别六尘，名为意识，一名分离识，又不说明分别事实，此事即便在烦恼增长地步。一无明尽修习所知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觉，为彼菩萨同出圣境，发心观察，若论法身，得道分支，乃至菩萨究竟义，不能尽知，为佛之妙，何以故？此心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由气染心，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师父此意为佛能知，所谓心性常如念故，名为不变。彼菩萨一刹那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感心者有六种，人何为六？一者直相应感，以二分解脱，即心相应即远离故；二者断相应感，以心相应即修学方便，渐渐难舍，得定心地究竟彼故；三者分别实相应感，以具戒定见理，乃至无相方便地究竟彼故；四者见色无相应感，一色色在地能离故；五者能见心无相应感，一心自在地能离故；六者根本业不相应感，以菩萨之力得入如来地能离故。
还有什么？
不了，依法一人一种，从心相应以观察决断，若尽心力随顺得已，乃至如来地能究竟离故。言相应一种，为心念法义，以体感差别而知相言相同空，不相应义者，为非心主缘，常无别义，不同知相言相故。又不感心义者，名为烦恼爱。人上身如根本事故，无体义者，名为实爱。藏世间自然灭之故。此意云何？以一感心，能见能见，妄具净灭，为平等心故。以戒法常定，无有起相，无明不觉，妄语发为，故能得随顺世间一切境界同作之处。
什么是无明？这里解释了吗？在哪呢？什么是无明？
心
刚读完就忘了。哎呀，以不打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名，忽然念起名为无名，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从心的流转门是怎么来的。说来说去，真如被无名催动成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怎么着了，分了业相转相和现相，就有了什么能见和所见，是不是？那么在所见里边和能见里边分了啥？智相，什么
详
细相、直取相、记名字相、企业相、业绩普相， 所以这流转门是不是很清晰？那后边那个说的是什么？第十四部分说的是环灭门啊，流转从心往外流浪，那环灭呢？那从流浪的状态要回到心，所以觉明为救，无明是根本的原因。那在所有的经论里边解释无明的只有这里这几句话啊。佛经里边很奇怪，佛经里边的解释都是排除法。怎么叫排除法呢？比如什么叫涅槃，知道什么叫涅槃吗？你看了很多，啥叫涅槃？我们那个老潘院长去世了，那09年在祖山秦皇岛祖山，我们开光那个论坛的时候，他先说菩提萨陪祝你涅槃，芒果还记得，我们中科院那个计算机院的院长，菩提萨陪祝你涅槃。那涅槃是什么呢？没有正面描述，但是所有的正面描述都告诉你不是。涅槃是没生了，不是。涅槃是没死了，不是。涅槃没烦恼了，不是。涅槃反正所有正面描述都不是。舍之又舍，舍之又舍，以至于无，连无也给丢掉，那个就是涅槃。所以到这个时候，西方人学禅在这个地方就进不来了，是吧？你看东方人、印度人、中国人一下就能理解了。比如一个老婆罗门，左手一朵花，右手一朵花来供佛的，佛陀说放下呀，他把那个这朵花放下了。佛陀说放下呀，他把这朵花放下了。两手空空的，佛陀说放下呀，那老婆罗门说我都放，你还让我放个什么呀？啊，连放下也放下。所以老婆罗门就悟到了，连放下的念还是放下。这就是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啊。所以西方文化在这个地方还灭，最多修个阿罗汉不错了，修这个菩萨道很难，就进入不了这个状态。因为阿罗汉道从四念珠入手，七道品、八圣道、十二因缘，最后三界怎么断，见惑、思惑、无明惑怎么断，它是理路清晰，方法简单，见效有成果，也就是符合科学精神，就是怎么有理论、有方法、有结果啊、嗯，所以它就很容易。南传的佛教为什么走到西方去，很快就推广开？现在美国的禅修中心有多少呢？你知道吗？猜一猜。
2000多。
啊？
2000多。
咱们按中国，咱们有多少个省市？四个直辖市，多少个省？
32。
31还是32个？平均一个省开放的寺庙，按1000个算多少个？
3万多。
开放的寺庙3万多，一个寺庙平均住僧5个，按一个僧团来算多少人？
15万
从业人员。那有多少是假的？算了吧。你咋就知道呢？难道你卧底了？啊，美国的禅修中心4万所还不止，教禅修的人有修女，有神父，有牧师，有阿訇，有和尚，有比丘，有喇嘛，有学者，啊，还有西提士，都在教禅修，在大学里边啊都有，在那个很多那个教会里边、教堂里面都有禅修。所以南传的禅修，佛陀所教的法，它就是个教化之法，不是宗教，所以谁都可以用。相反，你说我们中国自称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结果啊，中医成了韩国人发明的，孔子成了韩国人发明的，是吧？嗯，那日本人也说，有一个学术界有个观点，说什么？隋之后，中华文化就在中华已经断了，而跑哪去了？跑日本去了，对吧？从明王 谁抱着一个小皇帝跳了，在福建那跳海里了是吧，九岁小皇帝录什么，从他一跳就中华文化就没了。那满清文化是中华文化吗？是游牧文化，对不对？所以这些中华这些文化的账，今天我们整天就想要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狗屁。复兴什么？自己连最基本的东西还没有搞清楚。嗯，这所以这现在也是，你说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说简单吗？你看一心，哎，被无名的夜风一吹，哗，成了阿赖耶识，然后生出能见和所见，而能见所见都是在哪里的能见和所见？在一心中的能见和所见，也就是心里边的能看的。看被看的，对不对？所以心不自心则法外无法，参禅就这么简单，不给你绕弯子。但是今天咱们这个150,000从业的教职人员有多少能把这个弘扬开来的？很可惜是吧，很可惜。所以今天因为没力气发微博跟人家打嘴架，打得很过瘾，发现他们完全是不了解佛教是怎么回事啊！捍卫就捍卫在那个，就捍卫在那个，懒婆娘的裹脚布，不是裹脚，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在捍卫那个裹脚布上，他根本没捍卫脚丫子上，这个是麻烦的。阴指见月，你看，月亮在哪呢？你看到月亮别抓我手啃，那是猪蹄儿。哎呀，真是有意思。来，咱们看啊，生灭因缘的意义，上面已经在生灭门中把第一生灭之心解释完毕，也就是所谓的生灭之心是对于真如的不生灭之心说明生灭之心的阿赖耶识，绕不绕？绕不绕？怎么绕？实际上是所谓的生灭之心，这个真如是这样的，对不对？有没有生灭？那么生灭之心在哪呢？是另外这个呢，还是这个呢？还是这个，但是因为也就是从这边看是不动的真如的没被染污的，对吧？那这个无名一吹叫什么了？这个真如叫什么了？叫阿赖耶识了。所以就在说明它，对不对？那阿赖耶识有没有生灭？就有了。但是当这个阿赖耶识再生灭的时候，这个真如哪去了？
在生灭里面。
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嗯，真的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也就是白天来了，黑暗哪去了？黑暗本来就没在，对不对？黑暗也本来就没有消失，是因为白天来了，黑暗就不显现了。就这么简单。那么黑暗来的时候，白天又去哪了呢？它不显现了，对不对？初一月亮哪去了？哪去了？天狗被吃了。2012那个灾难来了，哎，这被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圆月从来就没有缺过，永远都是圆月。因为我们的理解，哦，月亮初一，啪，被那个天神月宫天子，啊，那给这不给人家露。到初三才开始露了一个牙是吧，到初八露了大半部分。过去古人的认知是，实际上圆月永远就是圆的。所以真如它的厉害在哪儿？就在于阿赖耶识怎么动真如不动啊，记得它是没生灭，而此生灭心是不生灭的如来藏心发动起来而成为生命之心。所以说此中含有觉和不觉的两个意思，而觉中又有始觉和本觉，不觉中又有根本的 不觉和知末的不觉，明了地说明着物界中的现象和状态和迷界中的现象和状态。所以在前段的生灭之中是字体的来说明阿赖耶识这一个部分，但在今后要说明的是第二生灭的因缘中，因前段对于生灭之心的阿赖耶识字体的说明已经解释完了，所以将要干嘛？解释不生灭之心发动而成为生灭之心的阿赖耶识的因缘，以及从阿赖耶识开发万有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生灭现象之法不能独自发生，必有待于因和缘的和合。现在就是要详说由于什么样的因缘而发生了不生灭之心成为阿赖耶识，更从此阿赖耶识发展而显现宇宙的万有，说明此生灭的因缘是分为两段啊。第一段说生灭因缘的根本要义，后段说生灭因缘的体相。复次，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就一句话。所以佛经有一句话叫佛法无人说，随智莫能解。咱们就读这一块，把它当咒语的念它十万八千遍，每天会开悟吗？会吗？会吗？会还是不会？
不会。
会还是不会？
不会。
那还我骂你们以后干嘛呀？既然不会，所以或许会，或许也不会，但是绝大可能是不会啊。能会的可能就万千万千有那么一个啊，因为念这个突然一下子哎开窍了。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有个次第关系啊，看它的次第。所谓生灭因缘，上文中有是生灭因缘相之语，今就因缘而广说。如前所说，不生灭之心发动成为生灭之心的阿赖耶识的因缘，并且成为从阿赖耶识显现万象的因缘，是不是两层关系啊？是不是两层关系啊？盖因缘有两重，初为阿赖耶的心体，也就是真如有不变之意，同时发动起来有不守自性的随缘之意，也就是真如不守自性，它就随什么缘而动了？随无名的风而动，所以此随缘真如即为生灭之因。找到第一因了吗？这就是第一因啊，佛教里的第一因是有的，这就是第一因。此随缘真如即为生灭之因，所以真如是一切的根本和源头，也就是森罗万象的三细六粗，能见所见一切都是什么呢？以随缘真如而开发出来的。所以逆推回第一因，不是神造的，而是真如不守自性，随缘而动，成为生灭之因。那这个接着呢，熏染于真如中而动摇起来的根本无明，即为生灭之源。有因没有缘能显现一件事情吗？就像有个种子没有土壤它能开花结果吗？所以熏染于，记得熏染于真如中而动摇起来的根本无明，也就是这个无明在哪里呢？这根本无明在真如中，像一个卵生一样的在那干嘛呢？寄养着。我前一段看那个在九幺研究所的十年那恐怖小说，看的我很恐怖，那两天晚上睡觉都开灯啊。他们到那个哪儿，他说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国民党撤退就有这个现象，但是他把封存了，那解放后就这个部队一波又一波来了几波都消失干净了， 最后中央部门就成立一个九幺气象研究所，就专门针对这个特异功能现象，就他就来了，这个军人到这个山区，到这个山区啊，来的人这些民兵也好，部队的战士要到那儿就都完了，怎么完了呢？这一棵大树，这人一到这儿啊，这衣服就都在了，那个人呢就赤身裸体的进了大树，大树都这么大一个大包，就像一个卵子，就把这个人都给包进去了，然后大概两个小时，也就是一个时辰，然后就长出一个生物体，这个生物体刀枪不入，武功高强，然后所以所有那些个失踪的战士民兵还有他的同事，九幺研究所的那些他的前同事原来都成为怪物，所以他们在打那还是不杀嘛，在纠结一个十年，这些刀枪不入就把他们干掉了，又成为新的这个东西，哦，所以那个恐怖小说就这个意思。哎，那个无名在哪里熏染？在真如中熏染，所以无名不是别，另外有一个什么灾难的细菌来侵入我们正常的人体，而是在这个正常的人体中就本有什么，本有这个细菌。所以你本有了细菌，你才会有感冒的源的时候才会感冒，对不对？你没有那个感冒的机体，感冒再流感你也不会得，是这个道理吗？哎，一切智者皆因譬喻而得解脱。所以千万千万就是不要把它分成三段啊，有个无明，有个阿赖耶，有个真如。真如既是阿赖耶，无明就在阿赖耶里边，它就在一个，你这样去理解就容易理解的啊。所以真如不守自性啊，成为生灭之因，那在真如中随时动摇起来的根本无明就成为生灭之源，因缘推动，所以发生三系的阿赖耶识，此为第一重的真妄因缘啊。后来根本无明是诸染法的根本，此为生灭之因，外面的妄境界撼动时了阿赖耶识的那个什么分别嘛，志向啊，就那个时了，此为生灭之缘，又以此因缘凑合，以致从阿赖耶识发展万象，即产生六粗，此为第二重的妄因缘。你看第一重的还离有真如，对不对？那第二重呢是什么？就完全是妄。所以此两重因缘中只有三法，真如是唯因啊，唯因妄境界局限于缘，无明侵向真如的时候就是缘，那侵向外境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什么因啊？所以无明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是个怪兽，它是个怪兽，但是怪兽要学佛了，成为什么？就成为文殊的坐骑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文殊的坐骑是青狮，普贤的坐骑是大象，观音的坐骑是什么？鳌头，地藏的宠物是什么？谛听。那个像狗不像狗，像鹿不像鹿的，也叫谛听。你看，都是有寓意的啊，有寓意的。五等众生由此两重因缘而生，因此称为生灭的因缘啊，生灭的因缘，也就是任何一个众生，神是不是众生之一？天人是不是众生之一？鬼畜生是不是众生之一？所以我们都如此，绝对平等。换言之，可说是众生发生的因缘啊。那么迷界众生到底是何物？答曰：无他，是依赖于阿赖耶识的心体。那阿赖耶识的心体是什么？是真如而转起的迷妄的五意和执着的意识，这就是众生。这个众生的解释在佛教的其他经论里面也是不多见的， 这唯有起心论是这样解释的。也是这样的解释，是一心还是一物还是一什么，是一心是一物还是一有情生命，也一般佛教里边解释众生，众生平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众缘和合而生是为众生，那么想想看，不管是生命还是无生命，是不是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是最根本的佛教的本意，叫众生平等，不是经理和乞丐平等，帝王和宰相平等，这是中国人的狭隘的错误的理解众生平等的意思。众生平等是所有的众缘和合而生是为众生，因为是和合而生，所以都无常生灭变化无主宰，所以是为不生，这才众生的本意。那后来就俗化为什么众生平等，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从万事万物局限到有情生命啊、嗯，那这里边你看他说的是众生是什么，依于阿赖耶识的心体而转起的迷茫的五欲和执着的意识，这就是众生。因为五欲和意识乃是迷惑的心灵的状态，在这个上面认识人和而命名为众生，名称虽然有别，但是物体本来同一，所异者只是有时候从法上说，有时从人上说，差别仅此而已。如此就和受众多的生死故名众生的通常解释相反啊，受众多生死轮回的地常现象的约束而不得自由故名众生，这就是非常非常狭隘的，对不对，非常狭隘。所以这里的众生啊，记得佛教的众生也是有多重解释，因此今天的佛教徒经常的在捍卫什么，捍卫一些荒谬的概念而已啊，捍卫一些荒谬的概念而已。此以云何以阿赖耶识说有无明啊，就生灭之缘的意义，前面仅仅说明了从因上说啊，现在说因和缘一起来说明，前面说阿赖耶的心体起动而做成众生，因为阿赖耶识才有无明，详言之此处所谓阿赖耶识是总说，真如何无明乃是总说中的别义啊。从阿赖耶识这个角度来立论，那真如何无明是什么，不过是阿赖耶识里边的什么，阿赖耶识所依的就是真如啊，所以有阿赖耶识的是因为无明染污了真如才成为阿赖耶识，这是从阿赖耶识这个角度阐述真如和无明，三和而一，一而三，别又绕进去啊，别绕进去。现在随举阿赖耶识的总名，其实是指前文所说的心，即阿赖耶中的真如，此为生灭之因啊。而赖耶中的无明乃生灭之缘，由此因缘转成意和意识，这就相当于刚才说的第一重的真妄因缘，是吧，真妄因缘。因真如而有无明，因觉故有迷，因如来藏故有生灭心。那把真如灭了，是不是就没有无明了？行吗？行不行？真如灭了就什么了？成为断灭论啊！断灭了，那开发宇宙万有的本体消失了，那我们都像航空母舰派出那飞机，最后我们回哪加油去？就完了，这就是进入断灭论，所以这个逆推就不可以。这个逻辑很严谨的。前面说因真如而有无明，现在说因赖耶而有无明啊，那么这就只是解释上说的啊，我们就不用去来过多的纠缠它。 但是这一段啊，在145页，如上所述，因真如而有无明，因烂业而有无明。所谓因真如而有无明，乃是无明发动真如而生烂业，是在别的烂业上说明数的空间的这个说明。所谓因烂业而有无明，乃是总的烂业，是恒的实相的说明。此时真如和无明是烂业中的别义，虽此说明，虽分数的恒的和前后关系，但是本来真如是什么的？无始无终的，是无始的存在。那无明呢，恰恰跟它是相反的，是什么样的？是无始的有终的。那么无明断绝时，就无明全灭，对不对？但是无明灭，真如不灭啊，记一定记得。所以无明灭，真如不灭。所以无明是有无始有终。那么灭了无明叫什么？叫觉，对不对？那这个觉悟从迷惑开始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一念始觉这个觉时候是不是有个开始啊？这个觉悟是不是有始有终吗？不，不是究竟觉。那这个觉是有始有终还是有始无终？
有始无终。
这个觉是有始无终，所以才有这个关系。假如这个觉是有始有终的，是不是又是进入断灭论了？啊，所以记得啊，这里的说明很详细。然真如一和无明存处必有烂耶，本来是自明之理，因此真如无明烂耶三法是本，是无始的存在，是根本，是无始的存在，是同时的因果关系，故三法是一念同时的存在。记得啊，三法是一念同时的存在，只是说的时候有次第先后之别而已。那么退一步说，在时间上的缘起说，或者在空间的实相上说，再逆推一下，第一重呢是什么呢？因缘，生灭的因缘嘛，对不对？第一重是什么？真如无明烂耶，是吧？那这是只有什么呢？真妄因缘，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以什么了？
以心意识。
以阿赖耶为什么？为因。以什么为缘？
外境
为缘。然后什么？
妄因缘。
妄因缘，这两重因缘，因为从阿赖耶生，也就是再打个比方，冬天来了，我们就把这个水都给凝结成冰，在冰上建了一个冰岛，岛里边有什么？有天堂，有地狱，有六道，有轮回，有极乐，有娑婆，是不是都有了？但是夏天一来呢，是不是？也就是这些真，我们当成真的时候，是不是在妄上加妄了？那今天我们是男相是女相，僧相俗相，是不是已经在妄上加妄？嘿嘿，那打禅期的时候就这么简单道理，我就怎么拿棒子嗨也嗨不醒你们，嗯，是吧？就这么简单吧？哦，就这么简单。所以妄上在逐妄，不觉而起能见能谢能取境界。也就是因为不觉，所以在阿赖耶中起了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义。什么是义？这解释了义了吧？啊，起念相续，故说为义。那么能见能现能取是什么呢？业相、转向、现象。那起念相续是什么呢？
相续相。
相续相啊。所以此义复有五种名，云何为五？啊，一者名为业识，为无名力不觉心动故；二者名为转识，一动心能见相故；三者名为现识，所谓能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一色相； 现时月随其五辰对峙即现，无有前后，一切是任运而起，常在前故。四者名为智识，为分别染净法故。五者名为相续识，与念相应不断故，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失故，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伪故，能令现在已经之事忽然而念，未来之事不觉忘虑。意和意识转起之中啊，先说五意转起的次第，次广施五意。哎，你们说你们有没有搞心理学的？有搞，你们是心理分析，不是心理学。真正从医学的心理学上，家有真的学医的，真的从医学的心理学上来说这件事啊。前人说众生所生的因缘，又说所谓众生便是意和意的转起，因此现在要说明五意转起的次第。第一个说不觉而起，这是真如的觉体，觉性本体由于无明之缘而启动，名为业识啊，这就是前三系六粗中的什么相啊，业相。其次所谓能见，乃是真心启动同时就发生了什么见到的主观作用，这是转识，即前文所说的能见相。所谓能现，与发生主观作用同时出现客观的境界，这是现实，即前文的境界相。所谓能取境界，乃认识境界分别外界的实在，这叫做智识，乃是前文的智相。所谓起念相续，乃言误认前文的心内的虚影，以为是外界的实在，便执着之而起分别妄念，念念不断，此名为相续识，即前文的相续相。此五者名为五意。所谓意有两个意思，意即中引用摄论，摄论是哪个论？摄大乘论啊，摄大乘论，这个佛教里面的经律论三藏，经是佛说，论是佛弟子们造，就是自己撰写的，所以论很多，像大智度论啊，一切实地论，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乱论，略论，清净道论啊，白法明门论，这些都不是佛说的，都是佛的弟子说的论。那意呢，有能生和意志二意，就跟从业识发生转识，从转识发生现识一样，前边的能生，后边的，所以叫做什么能生。那前边的呢是能生后边，那后边是不是叫依赖前边生，是不是叫做依止啊？所以他解释的很琐碎，但是又很到位。现在一一解释，业识乃言以根本无明之力为源，不觉察真如之为真如，于是真心启动，叫业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觉察到这个层面？成傻子了，哦，学佛最后都成傻子了，那你这二百五都成为傻子了啊！
一念不起，
一念不起，那石头在山门坐着，从来不起念。
但啥都知道。
那刮风了，他怎么不知道进屋里开个地热？
所以他不神。
啊。转识乃言真心启动发生业识，便有主观的照见作用。现实是说有了主观的照见作用，于是出现客观的一切境界，犹如镜面映现万有的色缘，即到达色声香味触的五尘之境，照样映现在主观上，但主观和客观毫无前后的区别。那记得啊，这句话在主观和客观毫无前后的区别，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又一切时间皆不断绝，任运自然，以五尘的虚境为始，常常显现一切境界。心本无生，因境有，心若无始，
境
一亡，心亡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吧？所以明白了吧？啊，随时要进入状态。我记得99年，百灵寺那个拜，这个这么多年，他都一直坚持这个。对，是99年，初九到十五拜忏，然后我那个病的真是不行，一点劲儿都没有。他们把我拖来给大家讲这个药师忏的那个意思，就真是把我扶过来，两个大小伙子搀到那个殿堂里讲。到了十五那天斋天，那更是把我给搀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大殿那个门被那个这么粗的木头的那个门插杆都被外边的信徒给挤断了。嗯，没办法，所以这是群众运动，利用好的可以翻江倒海，利用不好就可以淹，所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真是那样啊！所以群众性的这个佛教运动，大家就没有参与。我们老师冷冷清清的，老师平均年龄30岁左右，所以就体验不到那个平均年龄70岁左右的那个状态。怎么都无法理解他那个状态，你什么规矩他都不遵守，他唯一的规矩就是他要看到你在外边的音响高的首都机场那么的先进，他也不行，他一定要进来看看，看见他就满足，然后他看了他就再想请出去绝无可能，然后他就开始，你别人再想进来他就开始骂。所以群众佛教运动很好玩，一定要大家去乱一乱，感受一下，真的很好玩。你这个就现在很轻，到那时候舍不得穿出来，经常就给挤烂了，真的就给挤碎了。你什么法师啊？那一行禅师，那个2004年到广州南华寺，然后是建寺1500周年庆典。从酒店，他们住的酒店来的一个贵宾，进了那个憨山大师，就使他复活那棵那个大樟树，到那儿就人山人海。他老人家因为冬夏都一个呢子大衣披在身上，你想那广东那个热，呢子大衣。又把他挤得在人海中呜一下子呜一下子呜一下子，没有任何用，你什么的修行在群众运动中都没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用，半点作用。你说阿弥陀无常没用，你说菩萨让让没用。很好玩。那无锡灵山大佛那个开光的时候更有意思，本老啊，那个明传老和尚他们那个袈裟彻底被撕碎，几个老和尚跟四者都挤得没处了。然后你想能上到灵台上，都是交了8万的才能上去，还这样，那普通外面老百姓，都把嘴都给撕碎，哎呀，所以。根本无名啊。所以用一切时间啊都不断绝，任运自然，以五尘的虚境为始，常常显现一切。也就是一旦你已经怎么样了，根尘相对了，马上就在这种妄中做窝，就把这个妄中的窝当成了真如的家乡，所以一观道就借此一观道那个，你们也得去了解了解，知道吗？它挺好玩的，叫真空之乡，叫无有之乡真空老母，还是叫无有之乡无声老母？虽然无声老母就是观音菩萨，但他给它叫无声老母。既然无声呢，还是个老母，还能生一切法。那一贯道就是他在佛家、道家、儒家的各摘取一些东西，叫五道一贯之嘛， 他这么来创造啊。第四，智识，由于不知道境界映现于心内的虚影，遂至分别哪个干净哪个染污，这是细的俱生的法执。第五，相续时，因法执的妄念长久相续不断，所以叫做相续时。仅举是此时的势力功能，从业的这个层面上而说，住持过去无量的善业恶业，使之不失。就果报而言，对于因业在现在未来使恶业中苦报成熟，使善业中乐报成熟，使因果怎么样，不要乱了。最后就境界而言，对现在已经经过的事实忽然不择时而念及，对未来之事在不觉中做妄想发生烦闷，此等皆是此时的粗的分别起的法执。想想我们的爱恨情仇才子家人的那些个东西，是不是在哪个层面作用啊？是不是都是相续时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吧？良辰美景奈何天，是吧？断瓦残垣似这般，都负了谁呀？执了青青之手，玉子偕老，是不是都在这个上作用了？哎呀，再一看，所以这些知识分子该揍是不该揍？欠揍。怎么只有关起门来这么说没问题？这句话拿出去说必要挨揍，是我挨揍，对不对？关起门咱们说是他们要挨揍，但是一拿去说我肯定挨揍，一撂倒就撂倒一片，对不对？是故三界虚伪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啊。所以说三界虚伪唯心所作，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界。结束上文所举五意的现象，归根于一心的本源，真如被无明所动而成为业时，逐渐的展开能见能现的二相，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客观，成为阿赖耶识。于是认识映现于阿赖耶识上的虚影的客观分别为心外的实在，就是执着也相分为心外实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要破执，破执，破执，怎么破？很难破，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认为外境是实有的，而不知道实实际上是什么，是分别，是我们的那个心分别就认为它是心外实有固定不变长存之物。所以佛陀上来就告诉我们无常不乐无我不净，就是把我们这种颠倒的认知给扭转过来，所以它是个对治法。以致此念相续，这便是我等现在正在认识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所以说三界乃是虚伪之物，都不过是从真心造作出来的，因此如果离了一心，根本就没有外在六尘的境界。换言之，认识显现于业识上的转识之前的现实，又绕了啊，认识显现于业识上的转识之前的现实，具虚影的境界，其实就是什么妄执外界中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的境界。看六尘境界就是虚影的境界，那虚影的境界是什么？就是现实嘛，对不对？所以三个等号一画就明白了，绕来绕去特别简单啊。所以说如果离去本来的一心，则根本没有六尘的境界。此理明了吗？此理他说自明，但咱们还是 糊涂。三界是虚伪的啊。此意云何？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虽说三界是唯心的，但是客观的万象境界今天是怎么样的？现实的、真实的、宛然的、固定的、长存的。开眼即见，山川之形，开口即尝，酸甜苦辣之味，侧耳便闻，万籁俱寂之音。那么既然是眼耳鼻舌身意，开眼开耳开目，既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怎么又说是三界唯心呢？答曰：一切诸法皆是由于真心启动，除此真心以外一无所有。为什么？因为真心启动成为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分了能见和所见，所以在所见的叫什么现实上升起了什么意义，五前五意，对不对啊？然后相续而有，所以除此真心以外一无所有，因此说三界唯心。然则此真心是怎么样显现山河大地呢？大约从妄念发生，即从无明而起，转时业时现实的妄念，再由此开展万象。三界唯心，故人见心而不能见心以外之物也。与此相反的是怎么样的呢？大约一切分别即是分别自心，认识心以外的万象，乃是妄念妄想之所致，至即认识显现在现实上的虚影，其实只是误认为心外的实法。离开了心，何处还有万象？毕竟不过是自心分别自心而已。若能了解一切分别不过是自心分别自心之理，则心外的实法即见消灭，而成为三界唯一心。若能达得三界心，则就同眼不见眼、刀不切刀、指不指指一样，心亦不见心，因此心相无可得，即主观客观能所完全明亡，即一心平等之下。是不是幻灭了啊？这文章肯定写到这儿一定要转了，前面全是生灭生灭生灭，是不是啊？现在说到要这样子顺顺顺一顺夸逆推了，肯定要说幻灭了。做文章你都写文章的高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他一定的，否则他就再说就是话说天俗。这一段话能明白吗？这一段话能明白，是不是所有佛教讲完了？那还不剃头做和尚呢？都讲完了，还这么在执着假象，我是男的，我是女的，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不对？哟，还挺聪明的，没被埋起来。嗯，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当知一切境界，有没有例外？因为心外无法，对不对？心外无法，所以它不可能有例外啊。古人既能够认识心外之境，要知道这都不过是显现在现实上的虚影。可知世间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等一切境界，都是由众生的根本无明染污了真如，成为阿赖耶识，而有了业识、转识等妄心而得住持，是不是 啊这话就说圆了。是故一切境界万象之法，好比映在镜中的捉摸不到的非实体。非实体不就是幻吗？是吧？ 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疑问说，既缘非实体，则宛然显现的诸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答曰，只不过是唯心的虚空。其实一切生灭之法，只是显现在此真心上的虚妄的影像，何处可求其体？然则何以知道此等诸法为虚妄？皆由真心为无明所动而生起，则生种种法。若无明消灭而还归于心源，则种种生灭诸法都消失，不留一些残影，只不过是虚妄而已。所以说，一切境界乃是唯心之法，并没有别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什么本体在。所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老僧静坐一炉香，不是其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伤量。所以心灭，种种法灭，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谁说的？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数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马上针对他这个死枯柴说什么？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魔掌。哎，咋你们读书会有几个报名的在里的？那我举举手，四号要见面会是吧？班长负责制，班长呢在那儿呢，给你隔一位，马上贿赂他就，最好送多送点大红包，他就再转送给我。所以让你们在一经解他经，一多经解一经，翻来覆去，目的就一件事儿，干嘛？心生法生心灭，法灭融会贯通。你不融会贯通，就是一根筋，对吧？听到说有就执着有，听到说空就执着空，说非有非空就执着非有非空，说即有即空就执着，反正总归你是在执着上啊。你融会贯通了，发现千经万论都是什么？用禅宗的术语说，哎，说太文明了，千经万论不过是擦屁股纸，这是禅宗的话。你把擦屁股纸供起来行吗？没有什么，你一岁前刚学会爬，在炕上没有纸尿裤的时候没少吃，对不对？是吧？周里盘特啊，佛陀的这个，你看佛陀的十八个大阿罗汉弟子，周里盘特是记性特别差。他怎么记性差的呢？因为他在九十一劫前时间很长，佛陀是个圆觉，就是独觉的辟支佛。他去世后，那么国王就给他造了个塔，结果这个周里盘特内生是个狗，看到这些老百姓都是群众运动来供养这个辟支佛的舍利塔，那他没有别的，刚刚好有一个信众刚好在那儿解了大便，然后他说他最好的食物就是这个大便，他只好就用嘴巴叼来，然后用尾巴给甩到这个塔上去，以此功德。所以九十一劫后，周里盘特碰到佛陀，分别要知道。
哈哈哈
所以知道了、你放心，你放心，《金刚经》怎么说？啊，此经为不是为小乘说，为大乘说，为最上乘说。那为什么为最上乘说呢？若小根狐疑不信者，闻则狂乱。要知道，你听了还能明白，属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耳中善根。与无量千万佛所种出善根，所以各位是不是都是活佛？那你明白了，你还迷信那个给你来个摸摸脑瓜子，就把倾家荡产都给人家了，傻不傻？ 太傻了，完蛋了，我这么样讲下去了，佛教肯定把我逐出佛门。肯定的，他太过分了。复四，言意识者，即此相续时啊。研究心理学的记得，言意识者，即此相续时，一诸凡夫取捉转身，即我我所种种妄执，随事攀缘，分别六尘，名为意识。一名分离时，又复说明分别事实，此时依见爱烦恼增长益故。这一下子又我们经常参禅的说鬼家活计，或者说第六意识做作出来的，你不是真的明白，是第六意识做作出来的，做出来对境心不起，真的很清净，那个是吗？那是第六意识做出来的，所以千万别上当，以为做我这昨天晚上坐了俩小时不动了，已经没面子了，那还是什么？第六意识造作出来的，别在那里停留。所以有佛处，无佛处呢？即行过，无佛处莫停留，千万记得用功，随时要用功啊。那既说明意，叙说意识，所谓意识，就其体而言，与前五意没有分别，完全是同一的识。都是什么识？阿赖耶识，对不对？举世第五识，即相续识也。只是前者是细的法执，今者为粗的我执。此不过是五意寓意向下堕落而发展，向下堕落而发展，这个词用得非常的好，是不是发展？是。那么发展方向是什么方向？是堕落的方向。因此我们今天的拜物教、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发展？是不是拜物教？是不是堕落？
是。
那反面就是上升。
哎呀，你这么一研究啊，哎呀，真是完蛋了，社会也不容啊。若以此配合九相相，则恰相当于什么？第六直取相和第七即名字相。我们把这个搞清楚啊。第一是什么？三系叫什么了？
夜
时、转时、现时，这一二三，对吧？第四智，第五
相
续，第六直取，第七记名字相，第八企业相，第九业系普相。所以你看，这相当于第六的直取相和第七的记名字相，直取记名字。延长起来一合约什么？第八的企业相，因为企业相是怎么样？随时恒动，对不对？他总要在作业啊，造业。所以诸凡夫起智时、相续时，不知扫除他的方法，取用执着，欲意转身。因此记住，我有身，我有什么？所有物，种种妄执，随事事物物而攀缘，以此为实境。终止于妄执分别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之境，此即名为意识。即因前五意而妄为分别之时，故名为什么？意识。此时作用分离，优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各个分别对应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所以又叫做分离时。又因为分别去来内外等种种的事项，所以又叫做分别事实。此时因何而生？见爱的两种烦恼，由于受业识、转识、现识的阿赖耶识的熏陶，使此意识增上生长。此所谓见爱烦恼者，记得哦，见烦恼是在见道上断惑，乃是说什么昧于真理。爱烦恼又称为修惑，亦称为思惑，是修道，是在修道上要断除的，是说它昧于什么？事法。总而言之，前者昧于理，后者昧于情， 因此前者又称为 迷理之惑，后者又称为迷惑迷事之惑。迷理之惑一断，迷事之惑难除，即所谓见道顿断如破石，修道渐渐渐断如藕丝也，对吧？积习是不是难除？所以见上的烦恼，见惑，见惑、思惑、无明惑，八十八劫时见上烦恼，所以你自己是能证得的。所以你想按照南传的这个修法，自己打坐打坐，然后为什么阿罗汉最后一旦成阿罗汉要离开人间，都说十六个字，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实践检验真理的什么标准？唯一标准，每个阿罗汉他都检验到确实如此，叫所作已办，凡恒以立，不受后有，拜拜，常依世间，就跟这世间拜拜了。所以那么有的在修出神通的十八种神变都可以，上身出火，下身出水，空中静坐啊，悬浮，那太小菜碟了啊。所以十八种神变都可以做到了。然后要涅槃的时候，不要别人，还得要火化，要埋坑啊，自己身内的三昧真火把自己烧得光光的，对啊。所以见惑容易断，思惑不容易断，因为我们的习气是怎么来的？无始无明就累积的，对不对？你做了多少个女人？所以有个镜子就照着，没镜子拿什么照？拿苹果，拿 iPad 也就照了，是吧？那男的呢？啊，那就看那个马呢。你看那个马，只要一匹马，他就自己慢慢悠悠走；只要有第二匹马在路上，他就干嘛？就追过去，一定要跑。无数生的夜袭使然，所以积习难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汉山易。看秉性难也啊、哦，所以修行到底佛门制定了这么多规矩，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出习气，所以很多的都是出习气。所以佛教的250条戒律，根本的就13条，根本13条，其他的都是出习气的，因为这些习气太容易沾染了，叫做道业难成，你们都带颤了呀，那些词儿。因无始以来道业难成，染然依旧，非凭佛力何能忏悔？所以是日怎么样？特于佛前啊，诚乃作礼，南无这个菩萨，那个佛的，有道理吧？哎，你明白那些道理，开开心心的。今天我听你的调，已经开始就有点自得其乐了啊。因为你能投入进去，让声波文字法义融为一体，每一次哪怕一个小时45分钟70分钟，微微的身上发暖一点微汗，就是法乐啊。只有紧张，只有痛苦，只有想骂人，那一定是痛苦的，不是法乐啊。它是身心都有检验的啊。你拜拜的哎，就很开心很舒服，你再接着来拜一天也行，就此从此这一生不沾的也行，那就是最佳的。其实我这一生都这样子过下去也无所谓啊，但是我就此就停下来放得干干净净，那就是从这个法中得到了乐啊。能体会到了吗？要不要轮班当这个维诺去吗？轮班大家都体验一下那个紧张啊，抖颤啊，很不容易的。所以在五意和意识的说明中，了解此等诸识之体都是阿赖耶识，对吧？阿赖耶识又从哪里来？不过是真如一心，都 但是因为是阿赖耶识实上起的作用了，所以都是虚妄之法。而在唯识法相中啊，主张八识体，这个我们就不用说它，就是唯识中的说法。哎呀，几点了？往下还是不往下？
往下，
往下哈。好，那看生灭因缘的体相啊。上文已经说明了缘起的之意啊，以下就要解释所依的因缘的体相。作为生灭因缘的体相的要素，总共有三点：一个是自性清净的真如，即是缘起甚深之因；二个是无明，即缘起甚深之缘；三者染心，也就是妄心，乃其缘起甚深之相。由于此三个要素而开展出了染的和净的缘起，形成宇宙万有。前文说述生灭因缘之意时，是就流转门而说明，现在要说明缘起甚深的要素，需就环灭门叙述。做文章是不是啊？严谨吧，只能这样子，没办法，他已经从那个说到顶了，再说也就不过是废话了。所以一无明熏习所起识者，非凡夫所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觉，为依菩萨从初正发心观察，若正法真得少分之，乃至菩萨究竟地不能尽之，唯佛穷了。缘起甚深的体相，不是凡夫二乘所能知道的，只有佛才能够证知，证明的证啊，证知。无明熏习真如所起的业转现的三系的阿赖耶识，凡夫不知道，二乘的智慧漏裂，漏有漏的漏啊，裂卑劣的裂，优劣啊，那个就差的意思。二乘的智慧漏裂是跟谁比？跟佛比叫漏裂，那跟凡夫比呢？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要搞清楚啊，别搞错了。因为阿赖耶识是第八识，二乘只能知道到什么第六识为止，所以第八识上的功夫就不是他能够知道的，那么何况凡夫呢？那再看菩萨位，因为菩萨位子从实信的初位啊，正信修养起来，在实信，实信就所谓实信，就信有几个次第，初信到实信十个次第，到了第十信的次第满位，就达到什么上通关了，到初住位上发大菩提心，初住位到十住位，十住位再上十行位，十行再到十回向位啊，所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叫做三贤。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指三贤位，这都是已经在什么爵位上的了？菩萨位次上的。但不是指孔子、夫子、这个庄子、耶稣、穆罕默德的那个，是指佛教的菩萨位次啊。老子、庄子、孔子、耶稣、穆罕默德，他们如果按照佛教这个修行次第来界定，他们在什么位？欲界天的天王上，三界里的欲界天的天主，他还没到罗汉呢，是很厉害的。这个三贤位啊，是这样来界定的，三贤十圣啊。到了三贤位上来观察，才仿佛知道真如的妙相。如果到达了能证得法身真如之理的初地菩萨了，这是初地菩萨啊。在这之前，三贤还是什么位啊？圣贤的位置。所以到了初地，然后二地、三地，一直到哪儿？到八地，则能知少分的阿赖耶识，然后渐渐多知。 即使到了菩萨究竟地的等觉金刚心，初地到七地啊，这是一个境界。从第八地菩萨的叫不动地、远行地、法云地、等觉妙觉成佛。所以第八地、第九地法，第八地叫不动地，第九地叫法云地啊，第十地叫妙云地，叫完后等觉妙觉，等于佛啊，等于佛的觉悟，还不是佛。妙觉已经跟佛相近了，还不是，最后才成为佛。你看这个修行次第叫52个位次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40个位次了吧？实地是50个了吧？然后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成佛，所以52个位次。因此善财童子53参，53参，你看最后寄身成佛，有道理吧？所以编故事要编的像《华严经》这样编才高明，一下把52个位次编进故事里面。所以能用故事、用寓言、用神话来教人的人，都是高人，对吧？我在这费尽口舌，大家还说，下去还探究，说的对吗？不一定对。那人家那讲讲笑话啊，你看耶稣多厉害，讲讲笑话。几十个国家都信的，几十亿人都信的，那才是高人啊！方便智很厉害。何以故呢？啊，因为到了菩萨究竟地的等觉金刚心，尚有根本无明的残留，亦不能尽知，只有妙觉果满的佛陀才能穷尽了解啊，真如一心的本来样子。为什么是这样？是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长恒不变，是故此意为佛能知。那我来反问各位，参禅是不是在这个路上用功啊？染净同体，对不对？虽然染净同体就像一个衣服脏了，这个脏东西在衣服上，它是衣服吗？不是。那么用一个有效的方法把衣服上的脏东西去除了，衣服是不是恢复本有的清净光明？对吧？参禅就是这样的，让你起一情、参话头、狗子无佛性、挨棒子，都是这个道理。所以它是不是顿法？非常是顿的啊！因为这唯佛才能知道的，结果参禅的，管你是男的、女的、老头、老太太，都能够进入这个状态，是不是他很厉害？所以庞居士说什么？此是选佛场，星空极地归，这个道理啊，也就是不立阶级，不经过那个次第52个位次，直接就直到如来地啊。陈述缘起甚深的体相，唯佛能知。阿赖耶的本体的真如心本来是自性清净的，缘起的因也清净，但存在着无明。那么无明是缘起的什么？缘啊，被这无明的这个一熏，所以升起了真如，就被无明一熏成为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就叫做染心，所以染心一起，自性清净的真如的本性是否完全变更呢？不变就对了。所以是恒常的清净不变的啊，好比把清净无垢的宝玉放置在暗中，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它是清净，但是这个宝玉绝不变质。可知因缘和合而起的染心，并不能改变自性清净的本性，乃是缘起的妙相。这个缘起的妙相，唯有佛陀能证知。一定要记得，是证明的证，是做到，不是信。信没有用，是真正的做到才叫正知。因此参禅是一味的说你明心见性就是了吗？必须悟后起行，悟后起行，真修实证才是真的。所以广是开悟没有用的，悟后还会迷啊，说保证悟后起行。那么我们看这一段， 再看六祖坛经，五祖把袈裟一围，半夜三更啊，点个小蜡烛，那时有蜡烛吗？
有，
是煤油灯还是蜡烛？不了解中国历史，煤油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对吧？对，我们是点蜡烛，纸火明帐，纸火明帐是点蜡烛，所以开口即来，往往就是常识性的错误。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因此，六祖在五祖给他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五个什么？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性生了阿赖耶识，对不对？阿赖耶识生了业转现，生了三心六处，生了心和心外的一切，我和我所有啊。所以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以不达意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名啊。这个解释无名了，对不对？什么叫做无名？以不知道什么真如是真如，然后怎么着，这个突然起一个念头，就不知道真如是真如了，就叫做无名啊。一念叫念心忽起，名为无名。这个道理太不容易理解，这个道理一旦理解了，修行特别容易啊。前文记已经说了，根本无明受熏染而启动真如本体，于是转变成为阿赖耶识，但是并没有说到根本无明的起因，所以现在是说无明的起因。即所谓根本无明的起因在于什么？不通晓一法界既是真如之所以为真如之故。法界既是真如，真如既是一心，一心既是法界，法界既是真如，但是由于不通晓这个，就怎么样了？换言之，由于对绝对无限平等不变的真如意法界发生相对差别之见，就是实际上就是不认真如为真如了。那把真如当什么了？当成别的了。所以你把真如不当成真如就错了，何况在真如的妄念上阿赖耶升起的那个森罗万象的心外之法，更把它执为是，是不是错上加错之再加错啊？好比说迷失方向是因何而来？是因为不知道东之为东，西之为西而来啊。今天像现在无明也是如此，因为不知道真如之为真如而来，此根本无明直接迷惑于真如，所以是什么极为微细，还没有什么心王心所相应之别。心王叫阿赖耶识，为识叫第八识，心所呢，他所升起的一切是不是都叫心所 啊亦无能所主客相应之别。在这个一刹那的时候，有没有转识和现实啊？啊，能所就是转识和现实嘛，就是主观和客观嘛，还没有那个之别，所以名为心不相应啊，心不相应。此根本无明极为微细，并且是一切妄染的根源，但是并没有另外有一个妄染之法，所以一切的妄染从哪来？就从迷真为妄开始。因此这无前之意很显明，叫做忽然起念，也就是是时间关系吗？这个无明是忽然起念，你在这呆呆呆的，突然一下子佛在那极乐世界呆着呢，动个念头干嘛？ 我要去救众生，他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要救众生，是不是？他在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看来，娑婆世界是什么世界？啊？在极乐世界看来，娑婆世界既是
极乐世界，
对不对？哎，如果你要在极乐世界看着娑婆世界是娑婆世界，说明他的极乐是
娑婆世界，
是娑婆世界，真的穿透了吧？哎呀，你要明白这点上，再去看你《无量寿经》，看净空老法师也讲到，好玩吧？太好玩了！老人家在说什么呢？不能说骗，这就错了。这叫方便劝化度众无量，所以他是方便劝化度众无量，对吧？那为什么？所以到《法华经》才说了，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看到娑婆世界，师尊你一定是前生做了发的愿有问题，所以你感应了你的教化的国土有山有沟，土地贫瘠，风雨不调啊，五谷不丰，六畜不满，人心漏裂，斗争坚固，然后别方的世界来质问释迦牟尼佛的，结果他们那个教主那个佛就说了，千万要收起你这个念想啊，收起你这个念想，因为佛释迦牟尼在这个荒唐的世界上演了第一套把戏，唯有到品位的人才能知道他的世界清净跟咱们这儿一模一样。所以这读法华经只是当过故事了。哎呦，相继佛国，那个维摩诘经讲的是不是那个相继佛的那个那些菩萨要来娑婆世界看释迦牟尼听法来了，看文殊和维摩诘两个讲不二来了，然后佛陀说你们要把身上的香都连起来啊，要把身子变成小的到佛陀释迦牟尼那儿去，不然的话那些人就会觉得很精怪，就是这样。所以看佛经也很好玩，咱经常讲故事，故事中有深意啊，故事中有深意。璎珞本业经中称之为无始的无明，故可知所谓忽然乃是表明无始无前之意。听到忽然二字好像是说突然而起，但绝不是时间的意义，只是表示无始无前。总而言之，真如乃是无始的存在，由真如而起的无明也是无始的存在，对不对？真如即是亘古常新的不变的不增的不垢不净的不来不去的不生不灭的。那么那无明呢？当你不明的时候，无明是不是跟着真如？真如怎么变，它就怎么变。所以，朝朝供佛起，夜夜伴佛眠，就这个意思。只有你觉的时候，有始觉的时候，才能够觉知到无明跟真如的，他们两个是啥？生死仇敌。当你不觉的时候，无明即是真如的孪生姐妹兄弟都可以啊。染心者有六种，云何为六？一者直相应染，以二重解脱及信相应地远离故；二者不断相应染，以信相应地修学方便，渐渐能舍得静心地究竟离故；三者分别智相应染，以具界地见离乃至无相方便地究竟离故；四者现色不相应染，以色自在地能离故；五者能见心不相应染，以心自在地能离故；六者根本业不相应染，以菩萨境地得入如来地能离故。这是太专业的啊！从罗汉到声闻到圆觉到菩萨到佛，这个就是环灭。大家一听染以为是流转的，对不对？你看为什么讲这环灭反而说染啊？举世染心，陈述缘起之下， 总共分了六种。第一叫直相应染，这此乃前九相中的什么相呢？直取相和记名字相，相当于粗的我执，是怎样的呢？讲到远离而不现行，则是生为缘界二义，即解脱三界见思之惑的无学位，即罗汉，即相应地，性根成就而不退失，乃十住以上的地位。专业不专业？专业哈。也就是咱们再来反来看，直取相和记名字相相当于是粗的我执，怎么样呢？要远离它，是不是？远离就达到什么？声闻缘解，对不对？达到了远离什么？远离什么？
直取相和记名字相。
对，远离了粗的我执，所以阿罗汉是断什么？断了粗的我执，那个细的法执呢？还没有，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教理很清晰，就断了这个粗的我执，就是阿罗汉。那么他已经解脱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见惑和思惑，那为什么是无学位呢？一定是四果阿罗汉才到无学位啊，初果、二果和三果。为什么？因为初果还要七番生死来人间，对不对？二果呢？一番来人间生死。三果呢？不来人间，但是要在天上，在那个禅定的天中也要以变异生死，所以他还是有这个生死的现象啊。所以一定到无学位，真正的没有在三界往来了，才叫无漏，就不在三界中再来回来回的像过筛子一样啊。第二，不断相应染是什么？此乃九相中的相续相，相当于粗的分别法执。其位如何？说它是究竟离，则是在信相应地，也就是什么呢？刚才说的三贤位的什么呢？十住以上的三贤位，修学断绝它的手段方便，渐渐舍去，就名为静心地，到达发起无漏清净之心的初欢喜地，即初地之位的菩萨事业。咱们看这个老先生汤次了龙的解释，在那个环灭门上是不是开始就粗了，是吧？为什么啊？自己没有正德，对不对？所以再说起来就拗口了，对不对？理解的了，你一看这个文字就知道他没有正德。嗯，你就看嘛，你看刚才我们看那些前面的，对吧？他自己在绕，他讲的不清晰了啊，所以就说别人家的 IP 卡、IQ 卡、IC 卡，但是自己都用不来，对吧？就像微博转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那些 WiFi 免费的那个密码和账号，我也收存了，但我一次也用不了。别人家的你怎么用还不行啊？相反，人家中移动、中联通的那个工作人员上来就会用，是人家自家的。这就是你修过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哎呀，好玩吧。嗯，所以那到底怎么用功他说了吗？你看，就读不断相应染，修学断绝他的手段方便，渐渐舍去，到底是什么手段什么方便？没说了吧，完了。所以禅宗一法，老僧一喝不做，一喝用一棒不当一棒使啊。有个学问僧要注解金刚经，然后这个老禅师吃饭，先吃饭吧。好，那学问僧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教主的规矩来啊，坐下来。这个老禅师拿着筷子在水中插了三下，然后请你这个学问僧给我解释这什么意思。这学问僧惶恐的饭也不敢吃了，对不起禅师，我不解， 你说的何意？老禅师说，我意你都不解，还想就解经意，岂不谬乎？是吧？所以我看很多很多，那天有人说把我跟王少凡先生比，你们看了那个微博是吧？看了哈。那么那天大年初二，我初一从这离开回朝阳寺，初二408年那个在德胜庵就朝阳寺下边一个庙里就听讲的一个居士，跟我约了几个月，也是终于见了，兴冲冲的跟我推荐台湾的那个某个人，一对一的用心灵导师的方法一对一的来。他说师傅，当时都是跟你讲的一样，就是收费极高，一对一，一个学生收几万十几万。我说凡是收极高的那都是谋生养家糊口，对吧？啊，佛法要用在这个，那佛陀他干嘛放弃王子身份还托钵乞食去，对吧？他肯定有问题，他说的再对，一旦为了谋生他肯定有问题啊，这个是肯定有问题。第三啊，分别智相应地，此乃九相中的智相，相当于系的俱生法之啊。其位如何？说它是究竟离，则是俱界地，从俱什么设律仪设善法饶益有情，这就是菩萨的三俱境界啊。第二地开始渐渐舍离，这都是已经进入菩萨地了，所以从不断相应染就是菩萨果位啊，从初地的。那前边的呢，直相应染是缘觉和声闻的啊，声闻缘觉。从你看，从这个第二地开始，就是菩萨的二地菩萨开始，渐渐舍离，乃至成为无方便地，于修习空无相观，还需应用方便的第七地的菩萨是啊，七地第七地的菩萨。第四，现色不相应染，此相当于九相中的境界相，其位如何？说他能离，则是色自在地，乃在客观的色法中得到自在的第八地的菩萨。第八地叫做不动地，在此位中深达唯心之理，知道心外的境界尽是唯心所现，故能在一切色法中获得自在。莫说能将瓦变作黄金，即变作真实的鱼米，或显现众宝庄严的净土，也属可能。所以净土第八地菩萨是不是就能变出来了？可以了吧？昨天好像我听你们拜忏，积进士而为高粱，积义士而为药草，是不是啊？移山发愿文拜了吧？这不容易吧？所以这移山禅师这个移山发愿文，积义士而为药草，积进士而为高粱，他吃的东西能把自己变成那个，这很厉害，是吧？你说真正都发生饥荒了，把我自己变成一吨大米，大家都萨尔斯来了，我都变成那个艾条，哦，第八地可以做到，哦，你看，他就可以叫什么变现自如了。但是你说他变了这些，他本菩萨哪儿去了？
真如
嘛，那菩萨要那么傻，他就不叫菩萨了，对不对？他把一句那个。蛤蟆变成天鹅不就完了吗？就很简单啊。第五，能见心相应染，此相当于九相中的见相，其位如何？若说其能离，是心自在地，在主观的心上获得自在，自心自不必说，是他心通也能得到的第九地菩萨啊，法云地啊。第六，根本业不相应染，此相当于九相中的业相，其位如何？说到其能离，是菩萨地，由于因位已满，得入果位的佛陀如来地，故能完全远离。但是越来越高了，但是越来越高，你看这样有一个对应啊，三细六粗是吧？业相、转相、现相这么来，这个顺序，业相、转相、现相、智相，什么？
相
续相、直取相、即名相、企业相、业即苦相，那这是流转门。那要往回来呢？ 倒着来是吧？先断什么？
直相应来，
要断那个第几个直取向和记是这两个吧？记名字相，断了这两个成为什么？成为无学位的四个阿罗汉。然后断了什么？再看，再看第二，就不断相应染，要断什么？断了相续相。然后再第三个，现色不相应染。第八地菩萨断什么？境界相嘛，对吧？就已经在这儿了。境界相不就是转向吗？业相、现相、转向，业相、转向和现相，是不是第八地在这儿了？那这个第九地呢？能见心相应染，在这儿是吧？那进入这个什么业相的是不是进入佛位了？这个教理清晰吧？清晰吧？所以说参禅的没有不懂教理，胡说八道这些人。很多人说攻击参禅的人都不讲道理，实际上参禅的人讲道理，但是讲的道理不是一般的道理，是几般的道理？
三
二般的道理，就是傻瓜的道理。所谓傻瓜就是上上根器。
参禅师傅直接把业相给参破了，
所以他直接叫直达心源，佛所应，摘枝寻叶我不能，直接心源是直接上源头来用功的。上源头来用功的。再看详义啊，这个很好玩。六染对于能断的境是接近于所断之惑，所以名为都名为染啊。为什么叫做染？是干嘛？对于能断的是啥？就是你的智慧层级呗，对不对？智慧层级叫境，接近于所断的之惑，所以都名为染。那初三染是第六识相应之惑，后三染是第八阿赖耶识相应之惑，从粗次第到细，所以在断的时候就要从粗往细断啊。所以初三名为相应染，后三名为不相应染，即所谓相应。那么什么叫做相应呢？心王与心所相应，意思是粗杂的惑。所谓不相应呢，是心王与心所不相应，是微细的惑。来，什么叫微细的惑呢？刚才那个什么解释无明的时候怎么说呢？
心不相应那个极微细，
忽然心起，对吧？不知真如为为真如，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观客观的相对，没有现象和转向，所以没有那个主客相对的时候是微细的。因为断惑的顺序次第是从粗者及于细者，好像在始觉的思维上断四相之惑一样。就好比洗涤秽物时，粗的秽物可能很快的除去，但细的污点不容易除尽。如今依然从粗者开始断，渐渐及于细者。然断惑的原理，断惑的原理啊，粗惑用漏裂的智慧就能断，所以二乘罗汉就能断，对不对啊？细惑用优胜的智慧来断，因此开始用二乘及三贤位的智慧来断，其后用地上的菩萨智慧来断，终而至于佛果。道理明白了哈，就是杀鸡要用什么刀？杀鸡刀。宰牛呢要用宰牛，屠龙呢？所以一天不出，屠龙安在？所以屠龙就得用屠龙刀。那要杀谁呢？所以阿罗汉翻译成汉语三个意思，第一个就叫杀贼，杀烦恼贼的意思啊。所以杀贼，杀烦恼贼，因为这个烦恼就像贼一样，整天惦记我的真如。那么断惑的原理粗略这样的啊，由粗到细啊，智慧的级别由浅到深。关于断惑都要修唯识观，即开始在二乘三贤位上修习唯识观中的人空观，断我执，也就是修的人空观就能断了我执。因此再来回到原始佛教看四念住，观 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就是断我执的？观身不净，首先这不净观你们修过吗？
没有。
很恶心。有一个台湾的和尚在香港出了一本书，那非典时候我在那看，石头开的，他把各种各样的这个死的都是真人的照片出了，就专门修不净观的。哦，我拿了一看，我也没买，太恶心了。所有各种各样的，在印度的，在非洲的，在台湾的，在香港的，反正全世界各地，反正怎么难看的都有。不净观就让你修不净，对这个色身放弃贪着啊，所以观身不净。修白骨观呢，还是还蛮文明的，说实在话，因为你对吧，你看白骨精多漂亮啊，修白骨还是蛮文明的，因为这修不净观是有时要真的对镜来生，因为你关不起来，实在关不起来干脆到坟地去，就是到坟地去修。所以你看阿姜查尊者，泰国的阿姜查尊者在那个宁静的森林水池里边讲，他在那个烧完死尸，人家把那个他在那打坐，然后人家那些男居士就他把那个抬死尸的那些柴火就给他搭了一个打坐的地方，他就坐着，到晚上吓得眼睛没睁，坐了一夜，以前双盘坐一夜怎么也过不去关，这一夜给吓得，因为就有一个东西舔他，吓得不敢睁眼睛，等到早晨天亮了睁开眼睛，小便里都是血，就是吓得，但是克服了恐惧，从此解决了。所以不净观修白骨观，专门到实地上。所以狮驼林，你看佛陀讲这个华严这个七处九会，也就是总共讲了九次，在七个地方讲，其中有一次就在狮驼林中讲。因此到我们到菩提伽耶去，那个狮驼林什么意思啊？叫坟地嘛，所以专门在坟地讲啊。那么三贤位上需要修习唯识观中的法空观的啊，修法空观，初地以上正确的修习法空观，断法执，但是也就是到七地为止。七地菩萨三贤位和七地以前的这37个位次都要修什么？修法空观，也就是外在的一切诸法是什么？是自心中悟嘛，对不对？所以要断这个。从初地以上到七地为止都是方便啊，但只在中了时名为方便。第八地以上出入于观，任运无功用的修习，故名为方便地。八地以上叫无功用行，它因为不叫不动地了，再也不会退到原位上，你再怎么弄它也不会再流浪回来，所以真正叫做不动地啊。任运无功用的修习，故名为方便地。要知啊，六染是说明从粗到细断惑的顺序次第，是从环灭门这个角度说的。其次，前文说明三细六粗的九相以及五意并意识，现在要同六染比较对照。第一，三细六粗五意六染是大乘起心论中的法术，都是不可忘却的要点，记住了吗？三细六粗都啥嘞？那五意六染，五意六染什么？六染是什么？哎呀，
相依然不断相依然，分别智相依，现色 色与无色相应起来，与能见心相应，跟本业不相应。
无意呢？无意呢？所以夜时转时现时至时相续时，是吧？记得这个三系六粗五意六染，就把这些个搞清楚了再回看它的配置就行了。第二，六染相当于九相中的前六相，即前三染可配合六粗中的前三粗，后三染可配合三系，又可知该当于五意及意识，能配上吗？自己怎么配来？前三染可配合六粗中的什么？前三粗，前三粗哪个嘞？志相、相续相、直取相，那对应的是什么？前三染，直相应染，不断相应染，分别智相应染，对不对？啊，这前三染配合前三，后三染可配合三系，夜转现配合什么？现色不相应染，能见心不相应染，根本业不相应染啊，又可以该当于无意及意识，怎么配？无意夜转现智相续，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及意识。第三，九相和五意都是从细到粗的顺序，是吧？九相都是从细到粗，那么六染则是从粗到细的顺序，所以从细到粗是流转，从粗到细是环灭啊。第四，九相说明五人迷惘起来的顺序，即心性启动的过程。五意和意识则陈述五人在迷中的因缘，即心性启动的因缘。九相说明五人迷惘起来的顺序，以及什么？以及这个在迷中心动的因和缘。那有没有说果和报？因为因缘不离果报，果报是因缘推动必有果报，所以提因缘必有果报啊。现在的六染啊，是把如此缘起的迷茫的染心，用菩萨的穷行实践来渐次断破。第五，九相五意如此从细到粗顺流的向下堕落，所以为流转门。六染则从粗到细逆流的向上开悟，称为环灭门。第六，九相中的业绩苦相是三界的苦报，估计结果是非可断的。要把这个业绩苦相给断了，就成为什么？完去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般人来学佛指责佛教的这个误区啊，都出家做和尚了，谁耕地谁种田，是吧？都修行往生或者是开悟，都解脱跳出三界外了，地球不就没人了吗？是吧？都是这样的。所以业绩苦相也就是怎么样，你就想想众生是可怜的还是不可怜的，所以有多少众生都在这继续玩，对不对？呀，你一两个跳出三界外了，成佛了，无数众生在这里继续玩，所以这个世界会毁灭吗？很长时间不会毁灭，根本不用担心2012，早着呢。啊，2012真正这个地球要毁灭的时候，至少15亿6000万年之后，这是佛教的宇宙观，还早，15亿6000万年之后啊， 才会有2012真正来临。但现在的六染是招致苦报的原因，故非可配合的啊。现在六染是干嘛的？直相应染，不断相应染，什么？它是要团灭的，对不对？但怎么又说是苦报的呢？所以修行本来是要了苦的，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有苦还是没苦？所以肯定有苦。所以你吃药治病，那么吃药本身是不是个苦？吃药很苦，对不对？黄连苦，很苦啊。但是又说了，良药苦口利己，猛锤之下啊，
必有
响鼓，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的叫法越来越就越刚猛，根本不记那些敲边鼓，也不哄了。你爱信不信，爱听不听，老子就这个。你明白就不明白，你不明白你骂我是王八蛋，就是王八蛋没关系，老子得那么一二传人是最开心的事儿。那个开心可能更开心，对不对？可以抵代就被骂的那个被污，那哄这些个的玩真是没劲。第七，始觉的四位虽然也是关于断惑的，但这是始觉的分类，以说明位次为主要。现在的六染则是专门关于断惑论的。始觉四位都什么呢？哎呀，往回翻，因为你们新听的就不知道始觉的，始觉和本觉的，始觉的四位。虽然本觉、性净本觉、始觉的思维，101页，看了啊。此意云何？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随复明觉即是不觉故。是不是很粗的？始觉的第一位是不是凡夫觉？就我已经作恶了才知道我作恶了，所以不应该作恶。但是你已经毕竟那恶是不是做了，所以还是不觉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凡夫内凡觉。第二个，如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的，二乘的声闻缘觉的修行人和刚开始学习的菩萨位次的人，觉于意念已经能够觉知到念头的什么念头变异了啊！我们的念头是生住意灭，你看内凡是在灭的位置上断，那二乘呢在念头的意上，觉于念意念无意相，以舍初分别执着相故，名相似觉啊。第三，如法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粗念相故，名随分觉。随分觉已经就是对了啊，他那个觉就不再是残缺的了，已经是，但是他不是满分的，是少分的。如菩萨地界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这是死觉四位，始觉四位。所以修行这个觉悟，大家听了始觉四位了，哎呦，是时间的关系吗？还是一念就能够穿透了？一念就穿透了啊！所以千万记得，是一念就穿透的。那么始觉四位是从断惑上说啊，这是始觉分位，是以说明位次为主要，也就是在内凡位、声闻位、菩萨位和佛果位上说的。现在的六染则是专门关于断惑论的，断 断惑证真。第八，九相五意是详述生灭流转的相状及因缘。六染呢，则是说明转迷开悟的顺序次第，可说是扣进解脱论了。不了一法界义者，从信相应地观察学断，入净心地随分得力，乃至如来地能究竟离故。不了一法界义者是怎么样呢？就因为有染心，对不对？有六种染，所以不了解法界这个一法界这个义者，从信相地观察学断，入净心地随分得力，乃至如来地能究竟离故。自此以下是就前文重新说明其要义，先说根本无明的智断啊，先要智，最后才断，这就是方法。先断后治，有这可能吗？先要调伏，然后才收编，然后才为我所用，然后才断干干净净的。所以关于六染，也即知末无明的断灭，已经说明了，但关于根本无明的断灭，尚未说明其顺序次第。故今续说，不了解意义法界真如之为真如的根本无明，从信相应地，也就是从十住位上观察修学掌握断破之法，从净心地即初地菩萨一分一分的离开无明，以到达佛果如来地，究竟脱离，完全断惑，断惑当下即正真啊。盖其断灭之法与前六染相同，然根本致灭的缘由是六染无一不依据无明之故。那也就是说，六染关键还是不知不了一法界义者更关键。所以因为六染是从哪来的？从无明来的。所以哪个更关键？所以要直接断无明是不是更快？禅宗就是这样的，直接上这个地方就动手啊，直接拿着那个屠龙刀就上去了，根本那个宰牛刀杀杀鸡刀都没用过，上来就是屠龙刀。言相应义者为心念法义，依染净差别而知相缘相同故，不相应义者即为心不觉常无别义，不知同之相缘相故啊。次说相应与不相应之意，这个相应不相应就是心和念的关系，这个要理解啊，还不是心和外界的关系，是心和念的关系。六染之中，前三染称为相应，后三染称为不相应。所谓相应，乃言怎么样，物有两个，故曰相应。是从很粗重的这个方面说，所谓不相应是说从细的方面说。相应之意是心和念法，即心是心王，念法是心所，两者怎么样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心王和心所是分开的，所以那么要让两个合一叫做相应，是不是拿两个东西变成一个，把牛奶跟水，白砂糖跟水放在一起叫做相应。所以印度教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所以瑜伽就是相应，也就是凡我合一，凡天和我合一。或者说现在因为商界罗改革之后，这个印度教也不是这么那么偏向于有神，而也走向了宇宙的本体论，所以凡我合一，也就是根本之宇宙精神和我个体的精神融为一体相应。瑜伽翻译成汉语就叫做相应。那心王和心所啊，两者相应，但是然心王境则心所亦境，心王染则心所亦 亦然，所以两者是怎么样的？啊，经常是主人说去哪儿，客这个仆人就说同去，对不对？不像阿 Q 似的干嘛去了，革命了，同去同去啊。所以相应是这样的，就是形影不离，但是是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能源的支相和所缘的缘相，两者常一致，故名相应啊。能源的支相和所缘的缘相，两者常一致，故名相应。这应该到什么境界了？是不是转向和现象一体了？所以业识转识和相业转现，是不是转和现已经一体那个状态了啊？那个叫故名相应。又心念和法，既然心念乃是能源之心，法呢乃是所缘之境，此时能源的心念和所缘的境虽然两者是不同的，但是随着能源的主观的染境，所缘的客观也怎么样显出了染境。主观的知相和客观的缘相类同，相类同，所以相应啊。也就是第一从什么上去解释？从心王上解释。第二从心所对应的外境上解释，心境相应啊。所以一个是相应，一个不相应。这里前解释的都是什么？相应还是说的不相应？全是说相应。说相应包括两个层面啊，一个是心和境，一个是心王和心所啊，心王和心所，心和境。其次说不相应之意，心即是不觉，即不离真如之体的不觉。心即不觉，是不是就阿赖耶识啊？是吧？所以不离真如之体的不觉，六染中的前三染是业转现三系的阿赖耶识之上，再加上一个什么妄心，故心王随相应。但后三染是业转现的阿赖耶识，无明已经接近什么？它是环灭嘛，无明已经越来越接近真如，极为微细，故无心王心所之别，已经接近了那个妙云地，也就是八地以上的接近妙云地法那个地方的那个等觉妙心那个时候了，极为微细，故无心王心所之别。既然没有心王心所之别者，又哪来的主观的知相和客观的缘相差别呢？没有差别则不论染境都是什么呢？相同的，所以名为不相应。这个翻译是不是有点问题？所以早期的翻译如果说它这个不相应恰恰是 功夫高，相应呢恰恰是功夫低，所以不相应反而是功夫很高，那相应呢反而是在功夫低的层面上。因为这个认知恰恰跟咱们世俗的认知截然是相反的，所以学起来很难，就在于我们从生下来学的都是什么相反的。哎呀，所以修行是个逆流而上的过程，很痛苦啊，很痛苦。又心即不觉，即不离真如的不觉无明，其体并不是欲望心怎么样有别有差啊，然而极为微细，故不与外境相应，心与境不相对，则焉有主观的心的知相和客观的境的缘相二者之别呢？所以既然无别，则不论染还是境相同，都成为什么不相应，即第一从心王上说，第二从心境上说，还是说的从相应也从什么上解释？不相应也从两个上解释，一个是心王心所的相应，一个是心和境心境二元一法，心王和心所二元一法啊。那么不相应是说好还是不好？其实是好，对不对？是其实是境界高，所以哪天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不理你了，是好还是不好？ 啊，是好事还是不好？你女朋友
没人理解，
还没理解，
没人理解。
嗯，所以理解了。嗯，那密宗有一个修法叫什么？相应的修法叫什么？你们去很多去派过。欢喜佛的修法是吧？男女双运，是境界高还是境界低？是相应，对不对？啊，所以是相应，所以他境界是高还是低？一看就低了。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所以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真的假的？哎呀！哎呀，索性吧，再把这些说完它。又染心意者，名为烦恼爱，能障真如根本智故；无名意者，名为智爱，能障世间自然业智故。啊，染心意者，烦恼。为什么呢？所谓染心的意义，也就是上述的六种染心，现在把它另外叫个名，叫做烦恼爱。所谓烦恼，乃烦恼恼乱之意啊，烦恼它是这样，烦扰恼乱之意，它妨碍什么呀？妨碍真实湛然寂然寂静不动的真如平等之理的根本智，也就是烦扰障让我们无法回到真如本来的智慧层面上，所以叫做根本智，也就是它遮盖我们什么获得根本智，根本智又被称为啥？看括弧里，真智、正体智、如理智、实智。所以不让这个真智升起，即障碍智性相也，对吧？所以叫烦恼障啊，烦恼即爱的炽业事。所以这个说起来啰嗦，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障碍你呢，它是有个东西在这障碍你，就像你要往前走，前面总有个路障。你进不去，那就是直斥啊，有个具体的东西在那儿。那这个烦恼障，比如说你们打坐腿不疼，到45分钟时候，什么让你们不坐的？心，那就是烦恼障。哎，那个时候腿子已经过关了，但是心儿抓耳挠腮的，就想开手机，就想有人来顺便外边找点火吧，有点什么这个蓝鲸马就学雷锋的事儿吧，反正总归你就想攀援，找个东西让你出去，那个是烦恼障，要知道。所以打坐的时候，当烦恼障来的时候怎么办？
不
办。嗯，啊，再看这个啊，其次，所谓无名之意，即根本无名也，现在则叫做挚爱。无名之体无智而昏迷，故能障碍世间的自然业智，也就是方便智啊。所谓自然业智，乃是对自然发生业用的智慧，基于证实真如之后，佛应世间的差别界而记住众生的智慧，无名妨碍此智啊。无名就遮盖了厚德智，所以对于根本智称为厚德智，又称俗智、启用智、如量智、全智。全就是方便的，叫做全巧方便。如量智就是随众星心应所知量啊，给蚂蚁说大象的法，喂婴儿三鹿奶粉就是不如量，对不对？那给成人吃什么？顿顿喝稀粥，那是劳改饭，对吧？它也是不如量。成人应该吃什么？三餐嘛，对不对？那婴儿呢？应该奶粉啊，不管是什么奶粉，你总归要无量。所以没有这样的智慧啊，使之不生，即障碍不思议业相也。这是挚爱的这个依主事，又名所知障。所以所知障厉害还是不厉害？都厉害。因此我们一般的讲解所知障的时候，都把它片面的讲解为是已经掌握的知识障碍了我们进入根本智。所以2004年我在五台山带着一大批人，40多位，都是我们那个 老会长的，也是我的皈依师父的在家弟子啊，深圳的、广州的、北京的多，一起钻佛母洞。我记得42个人，只有两个胖子没进去。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竹林寺，五台山那个竹林寺聊天，结果他们就说起来，我就突然冒一句，一下子一众人等全都哑了，再也不说话。我说所知障就是所知不足才障碍，如果你所知全都足了，天文地理、天上天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惧、无所不明，就没谁能折腾你了。完了，从此我得罪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对吧？你看，从这理解，他障碍你知道众生的需求，对不对？那是不是所知不足？所知越足了，所以为什么那些个真正的那些大艺术家、大军事家、大流氓，很容易来进入佛门呢？穿透了，他经过了，对吧？大起大落之后，他经过了，所以他容易放下，啊，所以对大流氓千万别轻忽他，啊。等你们要有兴趣学习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分裂的时候，就知道了。导致部派佛教的根本分裂的这一个和尚，就是最大的流氓，但是他却成为始祖啊，那很厉害，他的很厉害，不能干的事他都干啊。你看分裂佛教是不是其实也是不能干，他都干了，但是那他又开创了很多东西，他开创了很多东西。怎么解决？所以你要直向而求啊，你只有投河自尽。反正我们这河也挺方便的，但是又不够深，最多上去洗个脏水澡，回来灰溜溜的，还得洗衣服，还得洗澡，你就不如洗一个澡算了。此意云何？以染心能见能现妄取境界，为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净，无有起下，无名不觉，妄欲法本，故不能得随顺世间一切境界种种智故啊！以一染心，所以才有了什么能见和能现的能所对立，在能所对立中妄取什么心外之法为实有，叫做境界，为平等圆满的那个啥呀，真如一心。因为一切法常净，本来就没有起相，是因为无明不觉、虚妄、认知、分别、才欲、法界一心相违背，所以不了解随顺世间一切境界的种种之故。啊，那么这又是一个误区。既然世间的一切种种之现，我为了度这些爱打麻将的人，我就学搓麻法，行不行？
可以。
我为了度这个那个，那就喜欢逛妓院的人，我就为了度他陪他逛妓院，行不行？啊，这个人就喜欢杀生，我就天天陪着他杀猪宰羊，行不行？嗯。有一天，咱们就初一那天，有个女众出家的。跟我说了很久很久要来这儿，也没来，但经常发短信。他说我要学大乘菩萨道，把我的爱心洒向世间。哎呀，我说这个世间的爱心就是要拥抱，那你就把你的拥抱洒向世间每个人吗？初二才给我回信，初一那天无数个短信，我这么一问，一直他没想透。初二才回个短信，我说的不是那种报，我说的爱心是慈善，是无分别的。所以大乘佛教很多口号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不具备操作性，害人无数，只有穿透它才能不被这些口号所污染，不然的话我们就牺牲在口号上，对吧？你一旦牺牲在口号上，障碍了多少人真正的深入来研习佛法呀？所以佛法是如实知，如实见， 如实，就是如实那两个字，要如实的知道，如实的见到，不是迷信，是看见。所以口号害人的，形式害人的，啊，那我们真正知道这些了，哎呀，太好玩了。因此，根本智获得容易，还是厚德智获得容易 ？No。No。你说研究一个 iPad 一个苹果手机，多少人在这殚精竭虑，对不对？相反佛陀往这一坐，49天就搞明白了，对吧？根本智获得容易，厚德智获得反而是难的，因为你要随众生的心，你要随时要知道众生的心随时在变，对不对？你怎么以有涯追逐无涯待你，所以你永远在疲惫。因此造人类走向现在这种不归路，科技永远就没有止境，对不对？所以方便之就是这样啊。因此乔布斯去了不用担心，下一个乔布斯在哪呢？啊，
被窝里。
有人说是马云，我不承认，我也不接受。因为马云呢，他是什么？是管理经营之才，而不是创造之才，对吧？还要讲吗？你不累啊？我很累啊。但是一定记得，本末不能倒置，但得本不愁末，先追末必失本啊。所以我们这个大乘佛教口口声声要利益众生，就为了众生我才去啊，为了一个众生我就跟他投出投没，他进地狱我就进地狱，他上天堂我就进天堂。要知道那一个众生他的心都随时在生住意念，那一个心在生出世间宇宙万法，那一个心创造了无数的喜怒哀乐，你怎么去随顺他？哎，所以一定要追根本智啊，追根本智才是。那么有了根本智了，就像那个什么，哎，就像台风的眼，就像那个轮胎的那个中间啊，它不动。嗯，但自于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为了参禅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把大乘经论做成八经五论，这么推崇它啊，也鼓励大家好好研究它这个道理。一旦明白了这个教理，你就通了。再别人说参禅的人不是谁都能参的，你况且给他一个嘴巴，你的弟子你敢这样？不是的，千万不要那你侵犯人权，对不对？那你就完了。这就方便是，是你的人，路逢剑客须成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啊，不是诗人给他什么合掌令欢喜就好，这就是方便智啊。所以要想让很多和尚很有根本智，但是他的佛法推不动，为什么？没有方便智。而有很多的僧人有方便智，却没有什么，没有根本智，因此他成为一个光头的俗汉。所以俗不可耐，他要是可爱就好了，是俗不可耐，经不起看，经不起问，经不起琢磨，发现不过是一个光头俗汉，俗不可耐。哎呦，我腿也软了。大点声，这声很小。